术院的学生。欢迎大家出席第六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第一讲。这个讲座 是在2007年开始举办，由香港中文大学从济学院和新亚书院合办，历史系协办。今届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黄静新教授为我们的主讲嘉宾。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叶汉明教授是今天讲座的主持。今天的讲题是孔庙四典与帝国礼制，讲座正式开始，有请讲者黄教授及叶教授。
各位嘉宾，各位友好，各位专家学者老师同学，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第六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我们都知道这个余先生就在2006年拿到一个大奖，就是我们称他为一个诺贝尔人文奖，是很大的一个荣誉啊，那个科卢格奖啊，在中文怎么翻译，就是用这个，主要是用这个音译吧。反正在国际上是很大的一个奖项。所以呢，在2007年呢，在新亚书院那个提议跟那个从济学院支持两方面，就决定了设立的我们这个讲座。为余先生设立的这个讲座，主要是要表扬余先生的崇高的成就，也希望呢透过这个讲座了，因为这个讲座呢，有那个学界的一个听众，也有大众社会大众的听众，所以除了提高历史学的发展，也希望把那个历史文化把它发扬出去啊。所以这个因为这个目的呢，我们每年呢都请世界上世界级的著名的史学大师来给我们给起码两个的讲座。那就到了今年我们是第六届的，就是我们已经举行了五届今年呢也刚好碰巧是新亚书院的65周年大庆也是我们那个这个讲座的那个余英时先生，他最近得到一个汉学研究的大奖，那个唐奖，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所以呢，我们今天再请到史学大师黄静新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学养，那真是那个喜上加喜了，喜事重重。所以可以说我们今天是庆史事这个迎高人，就我们就那个非常高兴然后希望他给我们很多的启发。王教授呢，他在哈佛念博士的时候呢，他有两位老师一个就是 Professor Benjamin Schwartz， 一个就是余先生，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余先生指导下完成的。那个很那个重要的一本书他后来那个写成一本书，就是18世纪中国的哲学、考据学和政治、礼服和近代陆王学派。那在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这个书那个书名可能在书目里面可以看到，就是 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18th Century China, 礼服 and 陆王 School under the Qing。 在中译本呢，就后来出版，就是由那个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个 那个中英对照哈，就是表示这个书哈，这个在有史学方面哈，在发现方面是非常有那个创建，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觉得很荣幸哈，他给我们讲也是有关的课题啊，就是儒学的发展啊，跟那个在思想文化方面啊所发挥的那些作用。那黄教授呢是现在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啊的特聘研究员兼所长啊，他也是中研院的院士啊，他著作很多啊，著作等身，而且这个成果非常的重要啊。他今天给我们讲这个课题，也跟他的三本吧，应该算哈，最近有一本啊，三本的那个代表作啊都有关系的，就是《幼入圣域》跟《圣贤与圣徒》，还有呢，刚出的哈，《皇帝儒生与孔庙》啊。他今天就给我们讲这个孔庙啊，这个变化。就从怎么从一个家庙变成一个官庙哈，叫做官庙。这整个过程里头，到了那个变成官庙之后，就跟那个国家的礼制啊发生这个关系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看南荣生院长他给他写的一个介绍了里头说，他讲到可能有关的一些意义啊、象征啊、符号等方面，可能就跟那个后现代史学一定拉上关系了啊。他这样子说，他的那个出发就是后现代史学，这也跟我想现在利用这个机会的表示一下感谢，因为我教这个史学方法教了很多很多年，一直呢得益于那个黄先生的那些著作，所以我看他的书里头没有一本不在我的书目里头的，包括论文哈，就是包括历史的那个解释啊，历史的理论呐、啊，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后现代史学与史学研究这本书就非常用非常持平的态度去批评评估哈后现代史学的这个论述最有用的就是他也讲到后现代史学在中国史研究方面可以怎么发展，有一些什么成果，所以很有用。所以每一次我就差不多讲到最后的一课，或者是最后之前的一课，我就讲他的书，因为史学到现在就面临挑战嘛，一个挑战是后现代史学，所以中文的书比较容易看的同学就避开英文的也可以看这本书哈，去好好的了解这方面发展。所以我非常感谢那个黄老师，因为他很多这个史学的书包括论文开宗明义，我讲课的时候讲到史学方法总是要讲那个方法嘛，他的那篇文章论方法与方法论就是我要首先要讲的一篇文章非常感谢。所以在这方面呢，我想就知道他非常博学哈，从他的那个研究的范围哈，包括史学理论之外就有那个宗教文化了，也有那个近世的思想史中国的近世思想史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呢可以听他讲关于孔庙的故事他今天的课题就是孔庙四点帝国礼制现在请黄教授。
非常感谢这个叶教授的夸赞实在是愧不敢当那我想我在这里先做个简单的致辞，再进入正式的讲演这样。 我很高兴今天还来了这么多的听众，像这样的题目在台湾讲不会超过两位数字人来，不会超过十个人。事实上我挑了一个很不讨喜的题目啊，因为讲这个孔庙的话，大家心里第一个就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第二个从清末尤其经过五四运动的推波助澜，年轻人心里总是有一种反拱的心态啊，所以讲孔庙是孔子都不理他了，还孔庙呢啊，孔家店啊。但事实上，这个也是我在最近这20年研究的一个重心之一啊。我也因为大家很讨厌他，所以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啊，没有人去研究啊。那交以今天来讲，我先对这个讲演做一点最简单的一个学术的定位啊，因为今天研究孔庙在世界上不敢说是蔚为风潮啊，但是假如说方兴未艾我想不会太离题啊。我知道在法国、日本啊，包括大陆、美国，有不少的博士论是做这个，也有很多的成果已经发表了。那因为大家都认为说我都在弄孔庙，所以我对世界上研究孔庙的 message 讯息特别的灵通，因为常常都会送到我这里来看这样，所以我大概知道这个世界上研究孔庙的这个动态啊。那在几年前在美国 Washington 有一个会议啊，也是专门讨论孔庙，但是那个范围非常的广，包括美学、艺术、思想、历史各方面这样。小小的一个演讲厅，大概是50个人的演讲厅，带挤满了爆满了300多人这样，所以这个是令人非常的讶异的啊。那我今天要讲啊，就是关于孔庙，从孔庙我们可以看出多少的东西啊。那因为我在过去的10年呢，受这个海内海外的邀请，大概都指定我要讲孔庙啊，所以就像一个人演戏演久了，你就想换个角色这样，所以我常常跟他说能不能让我不要讲孔庙啊，但是每一次指定都是讲孔庙这样啊，所以让我有点感觉就是说好像这个目光如豆，我就是知道那一点点啊。那但是今天我为什么又挑这个题目呢，是有特别的用意啊，因为这个题目事实上是等于这个总结我对孔庙的研究。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这是我的老师余英时教授的讲座所以我除了中文大学肯邀请我，我当然非常的感激，也倍感光荣。但是这也是等于跟老师交一个 homework 啊，交一个家庭作业，所以我这一讲呢会讲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尤其是在中华帝国的中晚期孔庙的新的一些文化的现象啊。那我记得我一个老朋友叫侯友Tillman啊，他有一次问我说到底是孔庙本身就是很重要，还是你把它说得很重要啊？其实他没有弄清楚，其实孔庙本身就很重要啊。我记得日本的一个过世不久的一个史学的大家啊 ，Misoguchi 啊，沟口雄山啊，东京大学的很重要一个学者啊，他有一次写个信给我，日本人对自己研究中国是非常的骄傲而自豪的啊。其实从一点来看，他很少征引中国人的东西，除了老一辈以外，你看他老是征引王国维啦、陈寅恪啦、钱穆。有时候说余英时了，你看他对年轻一代的征引是非常的少。我记得有一次他写一封信给我，他说我们这个中国学进行了几百年，为什么会疏忽对孔庙的研究，他觉得不可理解这样。事实上孔庙事实上可以反映很多的东西啊。其实我所做的工作只是浅尝即止啊，开个头而已啊，那个领域很宽广啊，我想等一下或许我跟大家做个报告，大家就知道它会牵涉的范围有多少这样。 那我就今天不再浪费口舌，就开始我今天的报告，好吧？谢谢。这个讲孔庙呢，我们都知道孔庙就是孔子庙的一个简称啊。那孔庙它最重要当然是祭祀孔子，这样。但祭祀孔子最经典的几个一定要提到，就是《左传》，就孔子什么时候过世啊？那当时鲁哀公怎么样啊？但是这个在孔庙的发展不是那么关键。再来我们找到的资料不多，再来就是这个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里面他亲自去这个拜访了这个孔子的故乡，还有看到他的庙，还有看到他的就是他的坟墓这样。但是呢我们从这一段引文可以知道啊，他讲当时的这个孔子的坟墓呢还是孔庙都是很简单的啊，但是呢常常有外面的人因为倾慕孔子所以来这里参拜啦这些东西。但这里面这会牵涉到中国古代的一个习俗，就是这个我们知道在以前教我们看西方的话，这个坟墓啊会比他的祠堂要重要。但是呢这个孔庙因为后来2000年的演变呢，墓是不能迁移，在中国来讲跟西方是不一样。西方叫我们在讲罗马或者天主教这个阶段，常常一个人呢他有时候呢把他这个他的骨头啦手骨头啦头骨头啦脚骨头可以分散到处去拓殖。但是在中国呢他是不一样，他是要一个全身的观念。所以后来呢反而是他家里去把改成我们今天所讲的祠堂，获得了一个契机往外地去繁衍这样。但是这个是有一个世代啊，至少在东汉之前呢的结束之前，所有的这个孔庙只有在曲阜绝里的孔庙，在其他的地方我们看不到，是吧？那在汉代呢，至少呢有一个重要的，我在前面呢，因为以前我做的研究都是偏向比较上古这个区域，我希望把今天这个报告的重点放在帝国的中晚期，所以我前面会讲的比较简略，这样。这个就是孔子的墓啊，大家看到很多的痕迹啊，这个就是因为文革的时候呢。红卫兵呢把它打碎的，这个是重新拼凑起来。这是我在1990年到曲阜啊做田野的调查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样啊你看到那个痕迹都是木都是打断，他们甚至用炸药去炸它啊，因为他们本来想挖出孔子，但是挖了2000多年来，我想他以前的东西大概都腐朽了。所以挖不到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很生气，就埋炸药把它炸，看能不能炸到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有啊。但是把这个碑啊也打得粉碎了啊。那今天当然不一样，今天当然这个在曲阜的孔庙啊，他们都把它修得像重要的观光的景点啊，大红大绿啊，其实那个味道已经差很多了啊。在以前这个人很少，我去的时候碰到就少数几个日本人，没有人看，而且你这个在那里我在那里还鞠躬，这旁边的人就哄堂大笑这样啊。但我记得陪我去一个大学副校长，他说你不要鞠躬，这个人家会笑这样。但是我觉得我对孔子一个伟大教育家还是有很高的敬意啊，即使我不是一个儒教徒这样啊。那这个是后来这个修的大成殿啊，因为孔庙呢时建时毁，它的事实上非常的波折啊，因为曲阜所在的地方在古代叫四战之区， 那什么叫四战之区呢？一二三四的四，就是战争呢常常会经，就是会摧毁的地方，它是一个平原，所以它呢守不住的。所以每一次在改朝换代或者有这个暴乱的时候呢，屈武是很难守的啊。那这个呢，就在这个两汉呢，孔子的形象有一个很大的变动啊。孔子在古代只不过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啊，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但是在两汉之际啊，他的形象呢有很大的改变啊。那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从这个两汉所留下来谶纬啊，就是呢纬书跟这些谶啊，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怎么样描述这个两汉的这个孔子，跟我们所先前看到孔子绝然不一样啊。你在这个时候看到孔子，他有九尺高，有些想有十尺那么高，像个巨人一样啊。然后他基本上就是把他神化啊，他也可以预言啊。孔子在生在500多年前，他可以预言说以后会有一个姓刘的建立一个王朝，就是汉朝。然后他也是一个守护神，守护神啊 ，patron god， 就是他守护这个汉代这个王朝这样。这个工作都是在谶纬的里面完成的。然后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董仲舒啊，他用了树王这两个字来尊称孔子，这个是在这个春秋战国所未看到的一个称颂这个孔子。但是再来的资料也不容易找，再来的资料有些在座的朋友也许对书法特别有造诣，对书法有造诣的人特别会知道这三个东汉末年的碑。这三幢碑呢是临书法人常常会去临的啊，这我们讲汉魏古碑，这两个这三个是最重要，它字多，然后呢根据那些名书法家来讲啊，它比例劲拔啊，富有古味，这样这三个碑呢就留下了当时关于孔庙还有我们对孔子的看法，这样这三个碑文是非常的关键，这样。那这个碑文呢就透露，就是说我把它简单的整个把它 summarize 啊，把它这个做一个综合简短的报告。这三个碑呢它透露了几个，就是说孔庙当时在他家乡里面呢，事实上连他家里人都很少去拜他，都是要官方派人去祭他，这样。但后来呢一个碑呢又告诉我们，就说因为这个朝廷呢知道孔子之教的重要，所以呢在这个首都的毕雍呢开始有祭拜孔子，他家乡还没有，所以这些碑就是请求呢朝廷呢拨钱来祭祀孔子，后来才有特别的官守啊，还有那个祭祀人，孔子家里面也受到这官方的 title 啊，去祭祀这孔子。那我们就很奇怪，那孔子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祭祀孔子？这个他跟我们什么关系啊？我不从理论上去讲孔子之教有多么的了不起，多么的 comprehensive， 他可以当过治国的良策。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说明孔子的重要性在哪里。我们知道在这个秦始皇啊，我举两个可以说最敌视或者鄙视孔子的例子，这样。秦始皇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焚书坑儒啊的举动，当这个秦始皇决定要焚书坑儒的时候，当时的太子叫扶苏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扶苏呢就跟秦始皇上谏言啊，这就见于史记上面都有记载，就说今天下的书生呢都诵法孔子，那现在呢假如这个皇上了陛下呢要就说采取焚书坑儒这样灭绝的行动的话，那这个扶苏太子就想臣恐天下未安， 所以说你这个举动啊，会引起天下的不安，这样。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是秦始皇根本没有采取这个的建议啊，没有接受扶苏的建议，这样还是焚书坑儒。但是呢，从扶苏的话里面你就知道，孔子的门徒是遍布天下，相当的有势力，所以才说臣恐天下未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刘邦，刘邦就是缔造这个汉帝国，大汉帝国的创建人啊。刘邦的年轻的时候，你看《史记》怎么写他？他看他呢，有人来找他呢，你就要带着鲁冠啊，就是书生这个带着这个鲁冠呢，他常常就把你拿过来来尿尿啊。你看他的文化修养是这样，他更瞧不起读书人，这读书人更没用。但是呢，你看他在征战的过程，就打仗的过程，他开始有得天下的可能的话，他就经过这个曲阜，他就用了最高的礼太牢啊。我们知道太牢少牢，太牢就是猪牛羊都有了，他特别去祭拜这个孔子。你看他这个态度呢，这个幡然转变，等到他可能当一个统治者的时候，他态度完全丕变，这样。那这个刘邦这个举动很有意思，这个举动啊，会影响到2000来地方官对孔子的态度。这个尤其我们会讲到这个宋代的时候，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官的一个制度，这是这一次我在重新这个温习对孔庙的文献的时候才发现。所以有一些同事就很兴奋，哎，这个地方行政史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一节啊？这个我就卖个关子，等到我们到宋代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讲它呢。但是对汉代已经产生一个作用，大家很知道，就是上行下效。这个皇帝既然这样做的话，汉高祖这样做的话，地方官呢，叫他是任官在曲阜的话，他要任官之前，要行事之前，就是你被 appointed， 然后你开始要 perform 你的 duty 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先去敬业拜谒这个孔庙啊。这个当时呢，我们至少可以看例外的历史不讲，至少在北宋之前呢，在曲阜的地方官是这样做。但是北宋之后呢，它变成全国性的，所有的地方官呢，他只要逝世之前，就是我就任之前呢，你不能祭拜别的神，你第一个最重要要祭拜的，祭拜了孔子以后，你才以次，就你其次才可以去祭拜其他的神啊，不管说其他的，不管什么帝君啊，什么娘娘啦、啊，什么神庙，哎，这个是以前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地方。那个是我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哎，我就看到这一条，所以我就开始去搜寻相关的资料。但是呢，这个在明代以后就断掉了，这中间跟明太祖有关系等一下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这个问题。那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来讲的话，我们都说在东汉的末年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孔庙。但是我们知道啊，我们用数字上来讲，明朝的末叶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性的书生叫做吕元善啊，吕就是双口吕啊，元朝的元，善良的善啊，他对孔庙做了一个统计，他说这个中国境内的孔庙总共有1456个啊，但是很奇怪，到东汉的末年才一个，那这个就非常有趣了，就是说。孔庙什么时候从一个会变那么多个啊？那后来我就看到这个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刘禹锡，一个诗人，他写了一个诗。从那个诗啊，你把它推算，当时在唐代的孔庙应该有700到900个那么多。那现在我们就要知道，哎，那什么时候有第二个孔庙？我们就要找到第二个孔庙。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钥匙， 你可以解开这个历史上的谜，为什么会有第二个孔庙？因为孔庙很好玩，孔庙呢，我们俗语讲就是祠堂，就是家庙，就是说像我姓黄，我就跑到人家庙去祭拜孔，这是很奇怪的行为啊。但是事实上在历史上呢，孔庙它很快的就变成不是孔家圣意的祭祀的地方，它基本上从汉代就开始转变成官庙跟公庙的性格，它的性格在汉代已经转换过去，它不是你孔家一代的祭祀的祠堂而已啊。但是呢，这个孔庙啊，它有双重的性格，一方面呢，它是孔家的人才能祭祀，所以它有血缘的性格；另外呢，它有帝国统治的性格，有政治的性格，所以它是双元的性格。所以你看到后来呢，即使在这个后期的这个帝国呢，它祭祀呢一直要维持，为什么孔家必须要像万世一系的维持它？就是他必须要孔家的直系的家属来帮助他完成祭孔，所以这个孔家的历史事实上在世界上是非常绵延不断，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双重的性格这样。那祭孔，孔家自己要祭孔是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曲阜的孔庙，一般我们讲叫祖庙啊，祖先的祖，还有一个是京师的孔庙，这两个庙在礼制上面是同一级的。还有我们知道府啊、州啊、县啊都有孔庙，这是后来的故事啊，这是到这个魏晋南北朝的末期跟唐初才开始孔庙跳出去。但是对我的工作来讲，第一个我就要找出第二个孔庙开始，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呢，大概对这个孔庙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关键点，一个 turning point 啊。但是我找了任何的资料都找不到，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曲阜是一个四战之区呢？我后来就去找地理志，我说这个曲阜这是一个什么地方这样？哦，这个地理志就来讲，这个地方守不住了，它是一个平原，一打仗就整个被摧毁掉，所以孔庙的保存事实上是非常的困难这样。所以后来有一天我就翻啊翻，有时候得到好的资料，坦白讲有时候是靠运气，有时候到书店就乱翻，大陆刚好标点了一个叫健康实录，我就翻翻翻，哇，那个就是孔子说我就是在这个地方，你一定找得到我是吧？我就被我翻到了，因为第二个孔庙是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西元375年。原来是怎么样，我们知道一点历史的知识，等到东汉再来就三国，对不对啊？三国再来就是晋朝嘛，晋朝没有多久就五胡乱华，就北方的蛮族就下来了，所以这个晋朝的人呢就往南迁，到南边呢就建了东晋这个王朝。但建了这个东晋王朝以后呢，这个皇帝想说哎，我们要祭孔啊，所以呢他就派一个大臣，他祭孔啊，你就偷偷回到北方去，到曲阜去祭上。那这个使臣呢，他就跑回北方到这个曲阜去看哪里有什么孔庙，孔庙根本都被以为平地，只有荒草丛生，所有墙壁都倒贴。所以他回来就写了一个报告跟皇上讲说，这个万世宗将呼延伦会，这个万世宗将就是称赞孔子的意思啊，等于是这个万世师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老师啊。这个他祭祀他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但是呢朝廷还是执意要祭孔。所以你慢慢看出来，祭孔慢慢是一个王朝的 cultural legitimacy， 是一个文化正当性。你统治一个王朝，你当然要靠武力，但是你还必须要这个 political legitimacy， 政治的正当性，所以我们才有正统论。历史上讲谁是正统，谁不是正统。但另外一方面，你必须要祭孔，你必须要文化的正当性，这个是从古一直累积下来。
所以呢，这个朝廷呢就决定在东晋当时的首都是在建康，在王城的郊外呢建了一个孔庙，这个是第二个孔庙。他这个举动呢就出发了，为什么？北方跟西方，因为这个北方的蛮族也很快就分裂变东西张，他们就注意到说，哎，这个逃到南方的汉族王朝为什么建孔庙，当然我也要建，所以呢大家都在首都建孔庙，所以发现好几个孔庙。后来呢到魏晋南北朝的到北齐，大家变不只是首都要建州啊，就我们的州县的州等于省啊，我们今天讲就比较笼统一点啊，一个州也要建孔庙。但是真正天下普建孔庙，我们当然知道是唐太宗贞观四年下令全国的州县学都要建孔庙，这个是西延630年的事情。所以孔庙就深入变成帝国制度的一部分，所以你有这个中华帝国呢，它就有孔庙跟它一起卡在一起。今天在韩国还是这样啊，韩国它有州有道，哪一个地方它同样有孔庙啊。那孔庙当然是一个东亚的文化现象啊，它不止到朝鲜到日本啊，到琉球到越南到台湾都有孔庙啊，但是每一个地方的孔庙都有它的特色。但我今天没办法做一个跨地域跟跨文化的比较啊，那也超过我的能力啊，我今天只是讲我们自己啊中国的孔庙这样。但基本上原型呢都是模仿改造自我们中国的孔庙这样。所以因为你在祭孔啊，这个即使到东晋他第一个工作我要祭孔庙，但是我东晋是司马，我怎么去祭一个姓孔的？所以第一个呢你就要去找孔家的后代在哪里，所以到处去搜寻孔家。所以那时候当孔家后代最有价值这样，每一个朝廷都在讲孔家的后代这样。事实上这个孔家的后代有时候都已经跑光了，其实找不到，有些人在整个鲁国的这个区域，所谓鲁国区域找不到孔家的人啊。但是我们也不敢讲说孔子的后代就断掉了啊，但是很奇怪，就是每一个王朝都可以找到孔家的后代啊。所以有一次我在我的文章里面写一个问号，说这个万世一系孔家的后代的问题，我写到这里就地震四级这样，所以我就赶快停笔都把它擦掉这样。我想这个人有时候不免有一点迷信这样，我想大概是孔老夫子生气了，这个随便污蔑我的后代，所以你看我的文章里面那一段就没有了啊，那就很奇怪，就真的是地震把我吓坏了，而且不是小地震，四级是很大，香港是没有经历过这个地震，叫四级你我这样站不稳的，没办法站住。但是不管怎么样，孔家后代一直传到台湾76、77，现在都有啊，所以这是万世一系，比日本天皇还伟大啊。那越后面事实上真实性越大，魏晋南北朝常常大家争我是孔家后代，所以那谱系你看那个家谱不一致，你的28代变成我的23代，那个就是因为大家在争的关系啊，所以当时说有一点问题这样。那这里面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到东汉的这个即使到魏晋南北朝都还没进入国家的常识之殿，孔子的祭祀很重要，但是他没有进入一个帝国的祭祀的常典里面。他是就说有时候因为读完论语啦读完孝经啦，就他皇帝啦或者太子啦就要祭孔子这样。那这个多多少少都有啊，我想我不要把它讲得太细啊。再来就是我们一个庙学制，这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个特色，有庙必有学啊，有学必有庙，这是很特别。所以这个在其他的文明里面很少看到，但是它因为是帝国的敕令啊，教育的命令这样， 所以当时最开始是在唐朝是所有的州学县学啊，包括国子监啊，就是太学一定要建孔庙。但是你要知道，因为这个注入这个朝廷的律令以后，有一个问题，到宋代有个变化。因为你要去维持孔庙，因为它是在这个朝廷的命令里面，所以县官呢在交就是我们互相这个交换的时候，这是列入这个我们交割的这个项目。所以你孔庙有没有维持好，这是你县官很大的任务。所以大家都是很刻意的，叫人力所及，就是把孔庙弄好。因为学校第一个开销很大，要维持这么多的学生，维持那么庞大的学校很困难，所以学校常常就不见了。这个现象在宋代就发现了，就是说孔庙容易保存，但是学校都没有。所以宋代又一个改变，有孔子庙必须就要建学校，就是跟唐朝的这个律令刚好颠倒过来。那这个律令的颠倒过来呢，当时的例如像欧阳修就注意到，主要就是说你要这个守这个孔庙啊，维持这个孔庙是铸凿仪令，是在朝廷的律令里面。但是学校呢，他并没有说是这县官或者州官的职守里面，所以他就守住那个。所以后来又一个新的律令，就是说你既然有孔庙的话，就会要有这个学校。这个很好玩，事实上这个影响啊，不止在这个，这在文类也会影响。以前呢都叫做庙学记，你看以后你看着文集，你看文人的文集，你发现变成学记，它变成开始会变化。以前是某某庙某某庙记，你在唐朝你要翻文人的你就翻，这是什么庙记啦什么记啊，这里面很多变化，也影响到这种文学的表现啊。这个也是让我从文集里面发现，就是说奇怪，为什么很多人呢、啊、里面都有记先圣文啊，记先师文，记孔文，到明清就没有了。我就有点奇怪，为什么这个是不是一个像一个八股文一样，要就是我们当一个这个儒生的话就要写这个。我来发现不是，我慢慢就找到线索，原来不是，原来这些人呢、啊、都当过地方官，所以他就必须要写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是什么，就是我等一下会讲到北宋有一个地方制度有一个很大的变革啊。那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教育制度叫做庙学制，这也影响到朝鲜跟越南啊。那因为日本没有科举，所以它表现的形态跟我们不一样。还有我刚才讲孔庙的外地化啊，从魏晋南北朝它开始拓延了，到整个中国境内，甚至到域外去啊，到这个鸡鸣虎州，甚至到朝鲜啊，到高丽，到日本，到琉球，到越南啊，这个都是它的一个拓展的一个情况。但这个中间当然有一些变化啊，这个变化我想我也没办法谈的太仔细。就是这个孔子之际啊，事实上他碰到两个人跟他竞争，一个就是周公啊，那这个周公另外一个呢就是齐太公，就姜子牙。姜子牙代表就是这个武庙啊，他武庙的建制呢是完全模仿文庙的，所以我们才说我们现在像孔子庙常常讲文庙，是文庙，这是一个简单的讲法。其实文庙到后来变成文庙的系统，它会更复杂，有文昌，有紫铜，有其他的。但最重要的，从官方来讲，就是孔子庙。那武庙的系统，这个后来也是这个明太祖把它废掉啊。明太祖这个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是武庙的命运就没有孔庙那么好。孔庙至少经过这个明太祖整肃呢，他究竟他活下来了，他在历史上并没有被消灭啊。那这个在这个孔庙呢，我们说它最重要就是一个祀奠礼啊，就像开学啦这些东西这样。好，我现在要讲一个，就是说那孔庙跟我们读书人有什么关系？那关系很大。我们知道 从唐朝正式举行这个科考以后呢，万一假如说你很幸运的考上进士，你在哪里改变你庶民的身份？你怎么样从一个老百姓变成一个官方的官员？那改变身份的场所就是孔庙。你到孔庙要把你的罩衣、你的庶人的衣服脱下来，换上公家的常服，你变成士大夫。改变你的身份的场所就是孔庙。到明清的时候，因为举人也被认为是等于是官员的一种，这样，所以举人呢，他也会改变身份，在哪里？在地方的孔庙，改变他的庶民的身份。所以孔庙跟读书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啊。等一下我还会讲到另外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理由啊。我想我打破我自己的讲法好了，我想这样讲会比较活泼一点。另外一个孔庙，一个对读书人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死后呢，你能够吃冷猪肉啊。这鲁迅很多小说到处有八斤鲁迅，这个很多了。其实在传统中国的古典小说也都有，像有人笑这个明代的大儒魏庄曲，他就是坐姿态坐要坐得很端正，行为很矜持，人家背后就说他满脑子想了就喜欢吃冷猪肉，是吧？这是明代就有，其实不是到鲁迅这个时代这样。那这个是我再回来再讲。哎，对不起哦，啊，我没有讲了，少了一个，没关系。这个孔庙一个特别的制度叫从事制，孔庙祭祀的主祭者。就是我们去祭祀啊，最重要主神当然是孔子，但旁边的呢就是他的几个最重要学生啊。孔庙的祭祀是一个非常阶级化了啊。我记得有一次哈佛大学一个现在还在的一个著名的人类学家 Stanley Tempire 啊，他是一个锡兰人还是印度人，他就问我说他非常好奇这个儒教的祭祀，但他一直想做一个比较，因为他对佛教、印度教、基督教、犹太教他很熟，但是他自己也知道世界四大文明这个儒教一定很特别，他一直找不到人问，就说他这个祭祀啊是怎么做。那刚好那一次他刚好碰到我，我就跟他讲，他第一个问题就问我说这个祭祀，这个儒家的先贤先圣他有没有 hierarchy？儒家是有很鲜明的 hierarchy， 分家的阶层啊。像这四个叫做四配，是它四个最重要的，就大家用猜的也知道，说孟子啊、颜回啊、曾子啊这几位子师啊，在孔庙所有的儒生啊，都上上下下都没有保证，都很危险的。像孟子的时候，就被明太祖一度把他赶出来，这样，所以没有人可以保住这个位置。那下面这十个，一二三四五六，这六个呢，就十二者，这个一定是乾隆以后的，乾隆以后才有十二者。就像有一次我到东京去汤岛盛唐，那日本学者问我说：“我们这个汤岛盛唐啊，这黑屋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建的。”我说：“啊，你只要愿意打开给我看。”里面祭祀了谁我马上也告诉你。他说这么神啊，其实没有，这里面就是密码，这个叫达芬奇 code， 你只要看他祭祀谁，你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时候他开始的。因为在历代的时候这些儒生啊都上上下下，所以你知道熟悉这个从事制，从就是遵从的从，服从的从，祭祀的事，制度的制，从事制是孔庙一个特别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就是决定后代的儒生谁可以进孔庙啊。所以以后叫想进孔庙的人，你们都可以问我啊，怎么样可以进孔庙，是吧？那这十二者呢，一定是乾隆之后的，这没有问题啊。乾隆之前呢只有十者啊，到唐朝都只有十个而已啊。那 但是所以这个进入孔庙啊，这个很好玩啊，你就要做一个跟基督教的比较，你会觉得太有趣了，你马上把儒教的宗教性格马上非常显化，因为大家一般不太能了解，就说第一个我们常在想说儒家或者儒教是不是宗教，常常从清末以来就很困惑这个问题，事实上啊，要回答这个问题啊，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它完全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你要问儒家儒教是不是宗教，你要问他说什么时候，而不是说很多人都是拿起论语啦，或者是易经啦，或者孟子啦，在那里谈说哦，孔子说哦，敬鬼神的远之啦，还有什么东西讲了一大堆，说他不是宗教。另外一派反对他的人认为这个儒家或儒教是宗教，就另外再摘了很多人敬神鲁神在啦，孔子说什么什么，永远啊双方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其实用这种教义式的方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这也是曾经困惑我一二十年，我想说这个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后来呢，我的方式就是说，你用一个 holy ground， 用一个宗教的圣域，你就看得非常明显了。你再一看，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宗教。你从任何的方向跟世界各个宗教、任何的宗教来比，它都十足是一个宗教。但是呢，这个说辞有个限制。民国以后呢，1911年以后呢，它就不是一个宗教。它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去宗教的过程，这个是在五四运动这一代人所完成的。所以我们受了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的教育呢，经过他们的洗礼，现在的中国人，我想除了极少人不会认为儒家或者儒教是宗教，认为儒家是宗教的，反而我们觉得不太正常。所以你今天跟人家说这个儒家是一个教育学说，大家说当然嘛，废话，我们都知道。这个道德学说当然是一个政治学说，是的。而儒家是一个宗教，不会吧？这个是我们最正常的心理的历史文化心理积淀的反应。这个中间是经过将近其实时间呢也不久，其实三四十年的变化，其实那一代人就忘记以前为什么它是一个宗教。你不能说它是一个宗教，你要证明给我看呢，它在什么地方表现出宗教的行为这样。那今天我们先不要介入这个，因为这个又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东西这样啊。现在甚至在大陆有人要把这个儒学啊宪法化啊，它变成宪法啊。那我不是这种人啊，我是一个书呆子，我是研究孔庙的人啊。所以那这个从事制啊，它跟西方的基督教的有些人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就知道 canonization saint。圣徒是怎么样变成圣徒，你去比较说我们为什么能进孔庙，你就知道说这两个宗教的性格是差异多么的大。对笃信儒家学说或者笃信孔子之教的人，他的精神的价值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在他们世界的精神世界里面，他们最高荣誉不是拿诺贝尔奖，也不是拿院士章，是要进孔庙。但是这孔庙这个设置很奇怪，是死后才能进孔庙，所以你也看不到，你也不能控制，你再多的钱也不要去买通人家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伟大而了不起的一个东西，你不能说拜托学生说我哪一天到西天去，你以后帮我提我进孔庙这样，这个学生也做不到啊。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这样。那但是呢，我要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它的重要性在哪里。我想在座像我们有这个王阳明的专家朱翁麟教授在这个地方，他研究过王阳明的从事孔庙的问题这样。你看王阳明呢，几次在朝廷激烈的辩论就是要进孔庙。当时呢，有一次辩论非常的激烈啊，但常常有地方性，我们中国人就地域性，除了血缘以外，地域是非常重要。所以有人这个呢， 这个浙人呢、啊，就是浙江这些人呢、啊，就觉得王阳明非进孔庙不行，这样。但有些人就说，我们再缓议吧，就说大家已经辩论到这么激烈，而且应该要这个应该要下朝了，这样。当时的一个浙人叫吕大林，他应该是少宗伯，应该是侍郎，应该是礼部的侍郎。那他呢，就劝这个大宗伯，就礼部尚书呢，陆树生讲，他说啊，这个王阳明啊，因为平陈豪之乱，朝廷已经给他伯爵，就公侯伯子男。大家要知道，明代以平民而封爵的人非常的少，不是那么容易，所以王阳明能够被封伯爵，的确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这个朝廷对他的恩赐。但是你看这个陆树生他怎么回答他的问题，他说呢，伯爵呢乃一代之典，伯爵只是一代的荣誉而已啊。从事就是能够从事孔庙乃是万代之典，是一个万代的荣誉。你看这个在朝廷的正式的辩论，这个记载在好多的这个集子都有啊。那我再举一个，大家觉得就是说，我再举一个，民国初年有一个叫刘大鹏啊，现在很多研究，好几本这个书啊都出来了。他很有趣，他取了一个笔名啊，叫做梦醒子，就说我大梦已经醒了。然后呢，你看他在一个笔记里面写什么东西，这是在民国二年1913年他记了一条啊，他当然是晚清的人物嘛，他写了一条，你看来就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人生呢到末世，就是到我离开这个世界呢，叫不吃一块冷猪肉呢愧为一生，这样。他大梦根本还没醒，你看他还取一个笔名叫梦醒子，他还想吃冷猪肉，还要进孔庙。这个你可以看出来他的情况。我讲快一点，时间控制不是很好。那你可以看出来，从事孔庙在当时的人是非常的生动，不是一直活的东西，是一个大家最期望的一个东西，这样。那我稍微要讲一下地方官啊的东西，这是这个后面呢，都是我后来才这一次做的才发现的一些文化的现象，一些象征的东西啊。就是我开始看到文集啊，为什么很多先圣文啊、先师文啊、祭孔文这些，原来这些人呢、啊、都当过地方官。地方官呢，他朝廷有命令从北宋来，这一条资料找得很困难。因为我每一次去演讲啊，在大陆我知道常碰到宋代的饱学之士啊，我总是问他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看到、这些文章，那我也找到元朝金朝的律令里面都有这一条，就地方官呢你要试试，就是眼睛这个试试，先要你要开始执行你的任务之前呢，上任要执行任务之前，你先要祭孔庙，这样。但是我直觉的感觉，因为元朝跟金朝是异族王朝，不可能从异族王朝，这个可能性不高了，不是完全不可能。后来你发现异族王朝创立了很多孔庙的这个支据啊，把孔庙推上高峰，常常都是异族王朝，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探讨。汉人倒是觉得习以为常，但是异族王朝呢，他反而把它往巅峰去推上。所以我就问了很多学宋的，我就问了差不多两年，我就一演讲宋朝演讲这个孔庙，我就拿这个问题问这个大陆所有研究这个宋朝的专家，包括北京大学邓小兰教授，我到处去问，这样。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在读文集哦，就帮我看，没有我就等了两年没有人回。有一次还是博士的学生最勤快，复旦大学现在有一个副教授叫朱毅博士，他有一次读就读到了，他说我帮你找到证据。就在北宋的时候，就一个罗崇彦，他就讲他呢当地方官呢，他就是试试，但是我要交接啊，交接的时候我要知道说我当一个 县官我的职守在哪里，哪些是我要注意的。他就看图经，图经它就是有图有文字的叙述，里面地方官唯一必须要祭祀的，其他的都没有，在官方的祭典四典里面唯一就是祭孔。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说要祭孔是所有地方官必须要做的，所以他根据那个手册他去执行这个东西。这样后来到南宋的时候就变成朝廷的律令了，就开始大家都记上去，因为他有了那个我就知道定点在哪里，所以往下找就比较好找，换你找都是。但是呢这个后来你就看到朱熹，你就发现朱熹的文集他好多，其实我最早看到是从朱熹，我想朱熹为什么常常写这种八股文又不精彩，有时候就是三四行字，他为什么要留着？我那时候一直有一个疑问，后来越看你有这个线索，你一看宋代做个地方官的大家都有这个文章，都有留下来的不少这样。所以我后来到处去翻，但是呢到明朝以后就没有。这个也是我的同事也是邱鹏生教授的朋友邱仲林跟陈希燕，我就奇怪我自己翻不到，因为我自己读书不多，不敢说就没有，我就拜托这两位同事，他说哎，你们对明代的明清文集很熟，你帮我看看哦，他们经过各种网络啊，什么 big data 什么 data bank 去找，就找不到了。所以我就想我就知道原来是明太祖呢，在洪武二年呢废孔子的祭祀通祀以后呢，在洪武十五年恢复孔子通祀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个要求恢复了，所以从此就断掉了。所以所有的地方官他不需要再做这个，所以他不需要再写什么祭先师文祭先圣文祭孔文这些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变成是从至少从北宋是唐朝的时候其实应该 informal 就非正式其实都有了，但是我要看到朝廷的律令，因为那才准，那是就说是 universal 就说普遍性天下都要祭祀。所以你至少可以从北宋到明到洪武的元年之前都必须要这样做，后来就没有了。然后呢这个四个里刚才我讲过了，就是说你改变你的身份你就是必须要在孔庙里面啊，这个是这样。再来就是要讲祭告之礼啊，因为孔子啊到后来他越来越重要。很奇怪，就是明太祖曾经下了一道命令，在洪武二年做皇位叫继承的话，你必须要去派官遣官到曲阜去自祭，让孔老夫子知道现在新立的这个皇帝是谁。那后来我就想哎，这个会这个明太祖开始，后来我发现也不是，是元朝一个皇帝开始，所以我们要注意又是异族之君开始。例如孔庙有下马碑，就文武官员到孔庙，这个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这谁定的？是金朝的金昌宗定的，都不是汉族。所以你看张岱的陶庵梦忆里面，他就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实。他说他进了这曲阜孔庙，很奇怪，里面的碑啊，这个元朝的碑特别的高大，明朝的碑啊，这个孔家余力不用，他碑都很小，所以都没办法展示出来，所以展示出来都是元朝的大碑这样。这是张岱，就明末的一个文人啊，这个华伟教授的他们的看家本领啊，明代的散文，他的几篇文章事实上对我们了解孔庙非常注意。我记得有一次我在 Princeton 演讲，就有一个教授问我说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当时导师把我卡住了，他说孔庙啊平常能不能进去。我用推理，我想了30秒，用推理的话应该不能进去，但我没有证据，因为我想孔庙一定是一个圣域的话不能随便进去。后来呢你看呢，我就在陶庵梦忆找到他的证据了。他里面就讲就是说他怎么进曲阜孔庙， 他进曲物孔庙是毁若蒙着看门的人才能进去。那这个大家讲说，你讲的是曲阜嘛，那西方的其他的地方孔庙呢？诶，我们又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金圣叹。你看金圣叹当时要哭庙的时候，他是怎么进孔庙？他是跑到教授处，教授是一个官名，今天的这个 professor 在古代是一个学官的官名，他是到教授处去取药，去跟他拿钥匙才给打开孔庙。但事实上这个资料当然后来我越看越多了，那最重要在申报，在1896年就讲孔庙平常人是不能进去的，他就写得很清楚。所以你知道到帝国崩溃之前，闲杂人士不能进孔庙，所以一般老百姓呢，他也不知道孔庙是什么。孔庙呢是一个统治集团的宗教，他不是一般老百姓，因为你进去都进去不了，你怎么知道里面在拜什么东西？所以梁启超、康有为、严复每一个都讲，我们的家乡啊，老百姓啊，即使读书啊，没有人祭拜孔庙，都是祭拜什么子同、文昌这些人。而既然他是在感慨，在变法通义里面啊，梁启超就讲出这个，康有为也讲，其实每一个这个清末的文人都注意到，为什么孔子跟这个跟老百姓这么隔阂？我觉得讲的最好就秦惠天，他用四个字讲中国的老百姓跟孔子的关系，哪四个字呢？尊而不亲。你说孔子他说圣人伟大伟大，但是你不会觉得很亲。我有问题啊，第一个我进不了孔庙啊，我要生一个好孩子，只好去祝生娘娘啊。我要发财呢，找关公啊。那我要医病呢啊，玄天还是保生大帝？你跟我没有关系啊。所以严复他们都讲，就说你要讲任何关系，只有跟读书人有关系。就说因为他从小官学的话，他初一十五就要祭拜啊，其他跟一般老百姓从来没有关系了。所以这个是他非常独特，他是一个垄断性、排斥性，他是帝王可以信仰的地方。所以你看到你要讨论到宗教性，他很特别。我们在讲三教合一的时候，不是民间宗教，当然儒释道嘛啊，在这个明太祖也很清楚，他儒就是孔子。但是最有趣的，我就看到好多的诏令，奇怪，从明太祖到明太皇帝到清朝皇帝，为什么想要下一道命令？这个命令你就会看出来官方如何的垄断孔子的祭祀。他怎么讲？这个命令是怎么说？他又说除了孔庙以外，其他民间的寺宇庙宇不准祭拜孔子。这个太奇怪了，人家有三教堂啊，也有很多，你为什么？是他这个禁令是宣示性的。事实上三教合一的运动从宋代以来从来没有绝过。你只要我就找到一个最简单的数据，在天津附近的这个三教的庙有900多间。所以呢，皇帝你讲你的，我们民间还是照样把孔子请到我们的庙里面去祭拜。这里面有几个，当然是孔子在政治跟文化的 legitimacy 一直是帝王之师，他是万世师表。他万世师表是谁写的？是康熙亲手写的。所以康熙写完这个，就要所有全国的孔庙都要把这四个字都要挂起来。所以这个诏书留在哪里？全中国都没有，刚好留在区区来的地方，台南的孔庙。很多人一直找，他要知道说这个东西的过程是怎么样。就这一道诏书竟然留在台湾的台南孔庙里面。所以这个最有多有趣，你看你去找的时候，哎，它慢慢就浮现。那以前的人就想找说，哎，这个匾额啊，这个你进孔庙很多匾额，它是怎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样？所以帝国是怎么控制这个地方的孔庙？哎，你在这个台湾里面你就找到这个东西，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这样，所以呢，明太祖又做了一个举动，这个举动呢对孔子是有利的，就是他把五庙摧毁掉了。他五庙摧毁他得利了哪些人呢？ 关公、岳飞，这个本来都是关在武庙里面，他们都被 liberated， 大家跑出来。你看现在关公的庙多兴盛，岳飞的庙多兴盛。另外一个呢，但是它造成了清朝统治者一个困局。哎，你每一次打胜仗以后啊，在以前的规矩是你必须要祭告之礼啊，你要行祭告之礼，我打胜仗回来要上告这个武庙啊，就没有地方去了。结果你看清康熙、雍正、乾隆到哪里去呢？到太学的孔庙，就国子监的孔庙去进行祭告之礼。这个是后代没想到，所以我觉得奇怪，以前在唐朝的偶尔为之，在打仗的时候兵荒马乱流亡，还有为了打仗还要祭孔，那是偶尔为之，不是一个常事之典啊。但是后代你很少看到说打仗的事情行军礼要到孔庙去，这个不能说没有，但是不是一个常规。但是你到异族王朝呢，乾隆、雍正跟他祖父三代，你就看到这些到太学里面啊，好下马碑这些东西。那事实上孔庙这个最受到打压，事实上是在明朝，反而是在自己汉人的这个朝代里面啊，这我就不细讲啊。那这个就是他这里没有讲到，就说你看这个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官方也不愿意孔子在三教，你看这个三教徒啊，您的三教徒你看这个做的呢，就是这个应该是释迦牟尼吧，啊，这个老子跟孔子。但是帝王之师还屈服于释迦牟尼之下，这个是他难以忍受的事情。这样这种图很多在民间，我这一次到四川去，我看到很多清代末年的不一样，就是三教徒啊，有一个我也是跟很多人研究三教，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个假设三教一定是儒释道，我就从来没看到孔子在中间，你看到释迦牟尼在中间或者老子在中间，大部分都是释迦牟尼，老子有在中间，所以佛教跟道教就争执不下。那个孔子因为非常的谦虚啊，所以他永远是在下面坐。我到现在为止，我碰到研究艺术史研究三教，我说你能不能找到一张图还是一个叙述，孔子是在中间，到现在呢我讲了三年了，没有人会找到啊，大家都努力去找啊，也找不到。好，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现在拉拉杂杂了，讲到此为止。我等一下也许再跟大家请大一起讨论，请大家多多指教，讲得很混乱，对不起。
谢谢黄教授精彩的演讲跟那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跟问题。以下是那个大问的时间，请随便请问或者是给那个意见的。
大家可以用你们那个麦的，咁可以先举手啦，然之后我们可以请大家去发问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拿你旁边的麦克风，然后按一下红色的那个按钮，可以先举手。
我可以问问题吗？哎，好，谢谢黄教授精彩的演讲。您刚才强调这个就是孔教的这个宗教性格，这恐怕也就是说，而且您强调这是一个国家的宗教。那我想就是说，这个宗教的话，一般给大家印象就是说，大家强调的是一种所谓的 afterlife， 就是死后怎么样，这种复生啊，什么这种拯救啊。但是这个孔教好像没，我是没怎么看到就这么一个特性。那么您把它强调成是一个 教的话，这我希望你，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再解释一下，谢谢。
我们有好几种方式可以来这个分类宗教，一种就是公共宗教跟私人宗教，就 public religion 跟 private religion。 那儒教或者孔教呢，人家大家都说孔教是康有为才有，其实不对，孔教这两个字出现了非常早，只是大家比较少用啊。那主要这个以这个孔庙作为圣域的儒教的话，基本上它是一个官方的宗教，它是一个公共的宗教，它所执行的功能呢，基本上是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或者文运昌隆。你不能说像我今天要去科举啊，我只会跑到这个文昌庙、紫铜啊这些地方去说，哎，你让我高中状科考这样。你不能跑到孔庙去，因为孔子就说敏而好学啊，回去好好读书，不要怪力乱神，所以跟他的孔子之教完全抵触这样。你在孔庙不能祈求私人的，所以他跟为什么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太容易了解儒教，因为他基本上的性格跟我们受这个晚清以来，当然我们不要提到最前的明清啦，这些隋唐的外面的宗教，就集中在晚清以后，我们所接受的基督教，基督教在2000年也不是都不变，我们接受的基督教所各个教派是经过启蒙运动变化以后来的基督教，基本上它的性格是一个私人宗教，对于祈求个人的灾难幸福各方面，而不是说，因为基督教也曾经在中国扮演过国教的角色这样，但是从这个启蒙运动以后它有一个对变这样。所以我们在常常讲说哦，儒教跟基督教，你在讲什么时候儒教什么时候基督教，所以这个都必须要一个 qualify， 必须要我们在谈的实地的限制这样。所以基本上呢，对民国以来知识分子，第一个他展现的宗教性格难以理解，第一个他也没办法回应我个人的需要，例如假设我失恋了，孔子求孔子也没用，因为他没这个功能，我生病了求孔子也没用，对，我要赚一点钱也没用啊，我要结拜也没用啊，就像黑社会一样，孔子也不是黑社会的，所以他完全在现代人他没有产生宗教的意义跟功能，因为他基本上是跟帝国在一起的。所以你看为什么你知道他是祈求是公共宗教，你把皇帝的祭孔文跟这些文人的祭孔文来念嘛，没有人可以祈求自己的东西，都是讲说整个帝国或几个文运，你不能把私人的目的写进去，所以这个东西很多，那个祭孔帝国留下来很多，你一看就知道啊。要你看那个明太祖还是明成祖都有，还是严武宗都有，就说你要庇应我这个朝廷与世万年啊，对不对，就说我这个帝国要能像万年那么长，然后呢你要能够庇佑我世代能够产生贤人，他不是说皇帝说你给我多生几个儿子啦，我多赚几个孩子啦，都不是这些问题啊，就说你能，因为后来有一个朝代的禁足，为什么后来啊朝廷会禁足，就是哪一朝出的进孔庙人比较多，到明朝到清朝都会说，哎，我朝已经好几个进去，宋代有人进去，那我们为什么都还没进去，哎，朝代跟朝代在竞争进孔庙，进孔庙表示你的这个文运，你的文字 的情况的规模，那你一个都进不去怎么办呢？所以你看唐朝以后呢，谁进孔庙最多了，是雍正二年，他一下子把二三十个人一起送进去，要比我比你还多，所以你看在比较来讲是清朝的就让那个 canonize， 就是像英文讲的能够封圣这个封贤的人是清朝最多。所以异族王朝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有人说哎，你是不是应该写一篇文章讲异族王朝跟孔庙的祭祀比较有意思，因为你谈到很多都是异族王朝，我想他是这样，你看元朝金朝啊，你观察他进入中原之后，第一个什么孔庙不孔庙，第一个把一把火把你烧掉，所以孔庙都被烧掉，
但是等到他冷静下来，我开始要治理，哎，我少了一个东西啊，因为我这个统治的官僚集团，他的根据是哪里来？就孔子之教。所以你看，金朝一个皇帝也是讲说，我年轻不懂事啊，所以就破坏孔庙。等到我到中年，他说我到中年才知道孔子之教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他亲自在朝廷就讲，就告诉大家他忏悔，大家不要像他这样。所以你看，不是说这些这个北方来的这个蛮族游牧民族，他天生就会祭祀孔子，他不是，他是根据一个实际上的需要啊。但是我不愿意去讨论他主观上，因为有时候你会很麻烦啊。西方的汉学家最喜欢笑我们中国的汉学家，中国学者，你们老是谈说哦，他们对孔子多么的崇拜啊，多么的钦佩，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根据他的文字，你怎么知道他是为应付需要、科考的需要还统治的需要？你变得没完。所以一般我个人是比较闪躲这种主观的认定，而是比较看客观的东西这样。那主观人就想嘛，人家在讲康熙的问题啊，我们都认为康熙是中国最伟大的三个统治者。那你看他对这个儒教的这个崇拜，你就要说这样写的话，哎，人家就说都是你们中国人，他们叫做什么？叫 Confucian historiography， 儒家的史学。这个意思是轻蔑中国人写的东西，你自己都主观的把它读进去啊。说某某皇帝某某儒生多重要，但是你不知道康熙真的是为了统治上的需要，还是像我所讲，就是说他私下对他孔子之教的倾慕之心，这个你很难去判定。但是他的确有这些作为是事实啊。例如他最有趣的一个行为，把朝廷的人大家都吓坏，因为你要知道清朝的帝国意识形态是谁帮忙建立？都是程朱学派。他是被程朱学派的一群的高官包围住，每天就跟他说朱熹多伟大，孔子多伟大，每天就灌输他这个教育。这个皇帝到老年的时候突然觉得说朱熹真是太伟大了，这无与伦比。他有一天就讲说，我决定了把朱熹啊，朱熹那时候是很可能，朱熹是在西武的先儒，我因为刚才没有讲，孔子再下来就四辈再下来就十哲，十哲再下来就东西两湖，东边跟西边的回廊，东边的比西边的大，前面的排在前面的比后面的大，前面叫先贤，后面叫先儒，而西边的呢叫先贤先儒。上朱熹是当时是在西湖这一边的，那这个康熙就说，你们既然不，我是觉得朱熹很伟大，所以我现在决定给他做一个火箭到四配去。结果朝廷的所有的人大臣都愣住了，因为你平常就一直歌功颂德朱熹很伟大嘛，但是皇帝做这样一个举措以后，他是下诏令。有一次有一个人纠正我说，这恐怕私下讲的吧，我说你看实录怎么记载，他是下诏令。然后呢他的一个先生啊，亦师之亦友，就是很关键的一个人，叫李光地，他一天到晚灌输他这种思想，大家就下朝就跑到李光地家说，今天朝廷发生大事。李光地大概是老了，那也就恐怕是晚年了，跟他说什么事情？他说皇上啊，把这个朱老夫子啊超拔到四配。李光地一听，这个也不对啊，怎么这个跳这么快这样？所以他穿着朝服赶快去见这个皇帝，去南书房。他当然他有他的一套这样。和皇帝啊，这个对这个朱老夫子啊这么深责厚爱，朱老夫子以地下有知啊，一定非常的感激了啊。但是呢，你把他这个就是把朱老夫子一下提到四配啊，他会在九泉之下惴惴不安了 啊。但是这里面你看，这里面就没有记载一个 compromise， 这一段就没记载。 最后的结论我们知道，你看皇帝是金口一开啊，你不可能让他回去。最后呢，他就变成到死者，就四辈的死者，他也跳了跳先贤东西，是跳到像跳棋跳到这个地方。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妥协，皇帝也不能说哦，那我们把他划下来。但是他觉得李光地讲的也有道理，李光地讲的有道理，是因为朱老夫子他会承受不起惴惴不安，他不敢讲他不对，就是你对他好，你要让他在天上之灵能够说哦，享受这个荣誉这样。所以后来，但是你看我们中国人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偶数，对不对？他就变十一折了嘛，这个很奇怪啊。所以他的孙子乾隆啊，在二年的时候赶快把游子洛送上去，所以就变十二折。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敢讲说你看到十二折一定是乾隆后面的事情，就是乾隆把他送上去，他因为是搭了朱熹的便车，哎，大概的情况是这样。
黄老师您好，听了您那个讲座真的是很有收益。然后我现在是研究桂林这边的，然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说的那个像我们这边像南方这样子南蛮比较的地方，桂林像是唐代中期他说才建了一个所谓的宣尼庙，后来他们就说是学，但是像李商隐他晚唐时候跑去那里做官，留下的文章里面写到桂林的，他有祭拜很多很多的神灵，但是没有一篇是他带那个郑雅去写的那些东西嘛，也没有一篇是说祭祀孔子的。然后实际上到桂林那个时候，到宋朝北宋到南宋初期的时候，他都说他那个孔庙呢之前呢一直都很小很悲秋，然后说是一直是被那个佛寺给占着的，
是
他换了好多次。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这些我们所谓的身处这么南蛮地方的人来说，孔庙对他们来说那个意义在当时又在哪里？谢谢。
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李商隐刚好是反孔庙的人。
哦，
他是认为国家不应该浪费那么大的多的钱啊，他觉得他做了一个统计啊，他一年在祭孔要几万两，他觉得这个是浪费国家的公帑。所以您提到李商隐是非常好的例子，因为一般孔庙当作教化之区，因为它会跟道观跟佛寺争地方。有时候你在历史上留下很多记载，就是废道观废佛寺改建孔庙，那等一下呢朝廷的力量薄弱又把孔庙废掉，轮到我又建这个佛寺道观这样，所以彼此之间都有侵杂啊。那我想这个桂林的孔庙应该是比较南边的比较晚，但是至少现在很多人都要恢复建孔庙。我最近要接到桂林说要重建孔庙，我说我又不是庙工，他说我们国家的钱已经拨下来了，所以现在到处都建孔庙，说昆明啊什么什么到处就大红大绿，其实那个味道都已经没有。你要真的建要建一千多个，每个地方现在都把它当作地方观光的项目这样，那这个是消化预算最好的地方，名正言顺这样。大概的情况是这样。
黄教授您好，十分感谢您这里十分感谢您今天讲座，我觉得受益匪浅。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之前一直觉得呢，就是帝王之家本身有帝王之学，他们本身是把儒学放在一边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的，但是您现在又说他们现在呢又是把一个孔教作为是一个帝王的宗教。而且其实就我们的了解来说，孔教本身推崇的政治制度是井田制，然后如果在宋朝的时候我们干了一件可能让孔夫子也哭笑不得的事，就是我们在各个郡县制，也就是秦皇那一代延续下来的郡县制，给他建了很多孔庙。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是说我本身很尊孔庙，但我帝王之家我有帝王之学，所以我不一定听你的，但是呢我很尊孔庙，我还是说我很尊孔庙，但是呢我又把你放到了你本身反对的一种政治制度上面去祭祀你。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说，统治者他们是怎么样站在这样的一个平衡木上去权衡这么一个文明的事情呢？谢谢。
我想这个 孔子之教变成这个帝王之学，我们在座就有一个专家叫朱宏林教授啊，他就研究帝王之学的，研究这个秋俊啊、大学演义上，我想这个也许由他来做补充啊。我想这个儒释道是这样啊，我们来看呢、啊，在我们先从外部来看啊，你看洋人怎么称呼中国？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的佛教徒，对不对？有很多道教徒，对不对？但是你看他称我们是什么 ？Confucian China， 儒教的中国。我没有看过叫 Taoist China 或者 Buddhist China。也许我这个学问不够，也许有人看过，我不知道这样。从传教士或者外人的眼光，为什么他用 Confucian 来形容中国？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啊。另外一个历代的王朝，我们知道元朝是喇嘛教，内廷明朝是道教，清朝也是喇嘛教。哎，他为什么不说喇嘛教治国呢？就是在对外廷的时候，他在内廷的时候说，我个人的信用，我个人的信仰是喇嘛教。当然我们知道元朝有国师也有帝师这样，但是他为什么没有通行，就是说像金朝啦，还有这些东西，包括辽朝、辽太祖啊，我举一个例子，辽朝统治的地方是笃信佛教的地方，等到他打下中原的时候，他说我是创业垂统之君，我建立了这个辽朝的帝国，我必须要一个国家的宗教，那就问群臣以对，在朝廷，你们认为我们现在应该信什么？哎，一个大臣就说，当然是佛教啊，因为我们信佛教。这辽太祖说不对，佛教非中国之教也，不是中国之教。那太子当然察言观色就知道，当然是儒教，所以他就用儒教。但是后面还有故事，很多人只看到这里而已，以为他是虚应故事。在同那一年，你看那个帝王世纪，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同时建孔庙、道观、佛教三个殿堂，一年内都完成。那后来举行完成的典礼了，皇后去祭祀佛庙、佛寺，太子祭祀道观，他自己亲自祭祀孔庙，这个都是很不寻常啊。他当然要安抚整个境内的儒道佛，但是你看他三个人的功能谁最尊？当然是皇帝最尊嘛。所以这个是他统治上，我就是避免讨论他主观的认定或者他的了解，他是统治上的需要，必须要儒教上。
好，谢谢您。
教授你好，很多谢你的讲座，因为非常考虑我大开眼界，不过我的普通话就不是太好了，所以希望你听得懂我说什么。其实我就有一个问题，就很久了，因为就是很多年了，就是儒家啊或者儒教啊都在中国影响很大，但是呢到底它就是影响什么很大了？是他所有读书人呢到想到红旗了，哎呦我不要，很怕他不要做错事啊，还是就是什么用头了？这个我就想听教授多说一点。
在研究社会学跟这个宗教学的，大家发现中国的这个儒教有个特色，就是说他发现进入中国以后，道教当然我们一方面又叫土教，这个大家知道，就是我们本土自己产生的，一方面叫土教。佛教一般我们讲说异教，就外来里面的宗教这样，但是包括杨庆坤啊，他是弄宗教社会学，大家都注意到，其实比他早很多人都看到这一点，包括蔡元培，他很奇怪，就是说你在讨论道教还是佛教的时候，除了他原来的这个佛教的义理，他的教义，道教教义不谈，等到你把它降到这个 social practice 社会的实践面的话， 他的社会伦理呢，他都变成是儒教的伦理。他没有佛教进入中国，他没有产生另外一套的社会伦理。你要知道佛教是来自于印度，它是一个 caste society， 但是它到中国，它用的社会伦理基本上是儒教的，最重要就孝。我们只举一个，佛教不讲孝吗？在印度跟佛教本身孝是很亲的。我问过这个印度的专家，这样他不是不孝，孝不是他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这样。但是在中国，你不管说进入中国化或者在中国语境中国领域里面儒释道，孝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观念。这个是一个也可以看到一个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面向，这样。那你说到儒教的影响，它当然有。我刚才在讲的都是从统治阶级的观点在谈这个问题，我没有谈说儒教对芸芸众生的整个的影响。当然基本中国的社会组织是什么架构起来，基本上就是五伦架构起来了嘛，就是孔子孟子所讲的父父君君臣臣夫妇这些东西。他说我们的社会组织跟我们的伦理是一致性的，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不是我今天讨论的。刚才朱教授好像要做，你要做补充不是？没有吗？
老师你好，那个很谢谢你今天的演讲，然后我觉得非常的精彩。然后因为我个人是做有关于法治史方面的议题，所以我想在这边请问您有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正如您刚刚说的，孔庙在中国历史上和律令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然后我是想请问说，就是孔庙在中国传统律令国家中的地位是什么？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孔庙在清朝，就是像汉族帝国中的地位，还有它在一些异民族帝国中的地位，它的差别在哪里？谢谢。
这孔庙的祭祀啊，一般我们在讲法律之外还有叫做四典，孔庙是早于四典，礼制里面一定都有的，所以这是国家必须要举行的一个祭典啊。那第一个明代就讲，你叫没有把孔庙祭祀好，这个官员来讲是犯大过。那像金圣叹去哭庙，当然惊动了这个圣灵，就是皇帝的那个安宁啊。但是另外方面，你也震惊了孔子，所以他的下场我们知道是很悲惨的，是被砍头了。那孔庙，你看清代的文字狱里面，有些就是因为孔庙你不能随便动它了。有一个清代的孔家的后代，他想说孔庙祭祀在历史上非常的杂乱，他想把它整理一下，整理也叫做孔氏家仪。这个作者也是一个出名的书法家，玉红楼碑帖这样。结果呢，他被族人告到这个乾隆那里去，结果幸亏他死了，所以他的下场是把他的棺材挖出来鞭尸，然后再用九条的大铁把它捆绑再放回去这样。所以这是国家，我可以这样讲啊，这个帝国的立场来讲，对孔庙是几乎滴水不漏的，不是你平常能给碰的，你孔家自己都没办法碰。我在讲一个工部尚书，也是清朝允嘉前的文字狱，他父亲死了，这个父亲呢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涵养的人，也颇出名的。死后呢，这个儿子他竟然想说，我的父亲呢是一个了不起的文臣，又是一个了不起的朝廷的大臣，他上了一个奏折，一个上书给朝廷说，我的父亲应该进孔庙。你知道他的下场是什么？ 脚尖猴脚型啊。所以孔庙我刚才就是讲的很温馨的一面，你没看到他很恐怖的一面，他是帝国的统治者的专擅之躯，就像祭天，你只要祭天的话一定是五马分尸，所以祭孔有时候也要很小心了。虽然说我们是读书人，但是你不能这大张旗鼓来像朝廷那样的方式。普通读书人是这样，你开始读书，我是看笔记小说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你就刻个三寸的小孔子，你就每天拜他，这样在家里啊，我看过这种文集，这样就在雕刻一个小孔子，这样每天拜他，这样你还不能敢光天化日说我要祭孔，你凭什么祭孔？你又不是朝廷的命官，你祭什么孔？所以他是跟帝国的是整个的制度是勘合在一起的，所以叫祭孔不小心的话都会惹上很大麻烦的。
谢谢黄教授您今天的演讲。那么您刚才说了，像辽朝和金朝的君主，他们祭孔的话有一定原因是因为他们进入了中原，所以有可能去想要跟中原亲近。那么像一些外国的，比如说朝鲜和日本，他们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态去祭孔，以及现在西化之后他们是还会祭孔吗？以及他们是怎么样做的？
不在中国的China proper 里面祭孔也有，像西夏就是在很边缘的西边，那个我们讲那个金庸的那个什么天龙八部什么那些说就有嘛。他做的更过分，我们在中国当然有很少时间称帝，我们有帝啊王啊什么，西夏就称帝啊，西夏孔子在那当皇帝啊，是帝，所以不一定说要进入中原。我现在是讲说进入中原他统治的区域大，他比较能够了解，有时候他觉得他福音孔子之教，他就觉得孔子很了不起。那朝鲜跟我们又是一个故事，因为朝鲜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很大，朝鲜有科举，那科举所根据的是什么？就孔子之教，不管论语啦还有四书啦或者十三经啦，都是他们的来源。所以朝鲜跟我们的模式很像，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例如朝鲜很讨厌陆王学派，所以陆王学派的进入孔庙的人都不见。然后呢，后面呢，越南跟朝鲜一样，最后叫做东国十八学士，他把自己的人接上去啊。所以朝鲜就是说，现在的朝鲜，我才去朝鲜，我还笑他们，他说：“你们孔子，你们搞不清楚，撞孔子就是朝鲜人。”这沉浮浮于海是到朝鲜来，所以现在说，因为他朝鲜从明朝以后，他就认为他自己是最纯粹的中华文化，他觉得这个明朝乱七八糟这样，所以你就要看《燕行录》啊，各方面新的材料来看，他在从明中叶就开始慢慢瞧不起中国了，然后到清朝根本是野蛮民主，里面都被污染了，所以你看。我们西所藏的内阁大库，你看朝鲜的这个号啊，年号，还有光绪几年的，崇祯几年的，这个明朝早就亡了，但他奉的年号还是明朝的年号，那么他觉得就说你们的都不纯粹，什么陆王都是那些这个被这个禅宗所影响，道教所影响，根本你们这个中华文化都不纯粹，所以他们很骄傲啊。所以韩国人谈起中华文化，他觉得他们才是正统，所以你不能跟他讲的面红脖子粗。
教授您好，就是我先前注意到您讲的这个儒教其实是一个统治集团的这么一个宗教，它对于民间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其实是非常隔的，但是通过阅读就是过去的那些图像的资料，我们发现其实这些儒教的符号其实被这些 在民间广泛的得到运用。所以我就想请问，这样传播的一个途径，就是从统治集团到这个被统治的这个阶层，是怎样一个途径？是通过您像您说的民间的三教合一这种，或者我还想问，是不是跟那个官员的那个家庙制度有关系呢？谢谢。
那基本上是这样，因为儒家呢，另外一个叫说我们叫把它当作一个宗教现象来看的话，它还有民间宗教的一个面向，所以你在明清还有些人要附赠他民间宗教这个方式，但是当时就说这个要 case by case 来谈，因为它太多的案例，它有时候是在明清之际受天主教的影响，但是以前呢，这个儒教有时候会往道教或者佛教推移，但基本上从官方的立场或者比较程朱学派的立场，他必须要排斥这种民间的儒教或者三教合一，主要是混到这个里面去了。但是官方呢，常常一再三声五令要禁绝，但是我想效果是很差的。那我现在所讲的这个孔庙，它是一个国家宗教的圣域，它不是一般的，你可以说它是帝国的宗教，它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宗教。我在现在跟大家报告是在这个领域，我并没有全盘的比较复杂去讨论关于在民间的这一部分，但这个中间的界限有时候也很难讲，因为我也看过一些集子啊，有些这个儒生呢，这个小孩子才十岁，因为孔庙有时候会开放，他就带着十岁小孩子走，这个都有记录，就是说你有长大要像颜回啊，要像谁，要像朱熹啊，从小就灌输这个小孩子这个想法这样。但一方面你又看到他非常的排斥一般人士进去，我举个例子，在宋朝的时候有一次国子监建好，那国子监一定有孔庙嘛，这个庙学有庙必有学嘛，那这里面有一个姓何，何必问的何，这个人不叫何必问，我是说他叫何啊，他就给朝廷的上书，就说我们应该开放我们的孔庙，让这个首都都城的侍女，就女孩子啦或者一般的老百姓进来看，结果他下场也很悲惨，他呢被放逐一千里，就是呼呼呼呼从京官跑到好远去这样。他只不过一个美意，就说因为我们这个孔庙跟国子监建得太美轮美奂，应该让这个都城的侍女大家都来看这样。结果他还好，宋代啊是不杀文臣的啊，基本上是不杀文。我想叫到清代，我看那个下场我就不知道怎么样，我不敢预测这样。
刚才好像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回答，就是我也有兴趣，就是民国以后你说已经断了
是，
那其实是真的断了，还是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遗址？当然我们去游玩那参观孔庙，他们每个钟头或者每两个钟头来表演一次，那些那些祭祀还是不是祭祀，还是给人家就娱乐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知道台湾
还有一直没断，
不知道台湾跟大陆现在
所以
那种仪式是不是
对大陆要恢复祭祀的时候，就到台湾跟朝鲜去学这个仪式，因为台湾的祭祀是用明朝的，他穿的是黄色，大陆是穿那种暗红色，不是有一种算紫色那个颜色，那是清朝的，所以事实上台湾的事实上是比这个比较早的。但是我最近好像台湾有换了，台湾大概自己搞不清楚状况，因为以前我是台湾孔庙委员会的委员，后来我没去参观以后，我看电视上他在搞不清楚，以为他红的比较吉祥还是怎么样，最近换成红的所以这个实在是李斯求诸也。还有你看我刚才讲说，你看的国民政府也很好玩，我看到1965年这个国民政府国民党有一个政府的训令，
孔庙之外不准祭祀孔子，这跟明朝清朝的帝王下了命令一样，这是很可笑。根本他，我那一天看到说，哎，他还沿袭以前的这个朝廷的命令，所以我就特别把它印下来，就说所有祭孔，其实在台湾根本很多三教庙很多嘛，包括道教的保生大帝，我就看也很可怜。我们孔老夫子是在配殿的后面，还不是配殿的主神，所以我看了那时候差一点落泪，这样就委屈在一个地方这样。那对面就是台北孔庙，他不祭台北孔庙，他跑到配殿来，那旁边有一个reception desk， 就说你要求考试啊，只是考上600，那考比较好800，第四验1200，排了好长啊。那你看呢，我们的文昌宫啊，那个是报纸，我没有亲自去，我后来跑去了，2小时内7000盏光明灯啊，一盏你点灯嘛，就叫保佑嘛，保佑我考试，一盏2000台币，多少啊？500港币，500港币，2小时7000盏点完。孔庙呢，烧香了没办法烧香，祭拜没办法祭拜，不知道不知所措。所以有一次，因为我为了研究，我每一次都觉得孔子是我的衣食父母，所以我说过一段时候那就跟他拜拜鞠个躬。我就碰到一对妇女在那里，我的习惯是我一进都到主殿里面，我就鞠个躬，然后去行为这些东西湖啊，走一圈，这样要半小时，我就看一看啊，东看西看。哎，半小时，他这两个母女还站在那里，然后他又看去，因为我要离开之前，我的习惯，这是我自己定的，我就鞠个躬再离开。哎，他看这个老头子又来了，他就问我说：“这个爷爷啊，你看我已经晋升到爷。”他说：“啊，我女儿啊，因为来孔庙这里啊。”这个求他，我女儿很不会读书，结果求了以后就考上北一女，所以我一定要来还愿。但是呢，我问了那些看庙的人，问他说我应该买鸡啊牛啊猪，他们说不知道，还是要买花，他也不知道，他还问到我，但没有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说，我说你就像我一样鞠三鞠躬吧，他说这样就好。我说孔老夫子会接受的，你不要担心啊。他就跟我一样鞠三鞠躬，你完全没有一个 ritual， 你叫一个现代的宗教，你没有 ritual， 你怎么变成一个宗教？你没有仪式嘛？这是现代孔庙的悲剧，这样。他在我们现代的华人的社会，不管在大陆、台湾，他是一个无主的游魂，他跟我们的社会是一个 floating。是受他在那漂泊，他因为跟我们现代社会之间没有挂搭，他没有给 linkage point， 所以你现在叫学生去祭孔，为什么要祭孔？我去文昌宫啊，甚至去关帝庙啊，那比这个有效多。但是我偷偷，因为大家听我一个演讲，我偷偷告诉一个秘密，孔庙是最灵验。我告诉你们的道理，你们就知道，这些不管说文昌宫啦啊，紫铜庙啦，这些东西啊，你想7000个考生去求，一定有人落地嘛？哪有那么多人第一志愿？所以只有去孔庙，更没有人求他。他每天坐在那里没事情，你来求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我不是吹牛了。我跟你讲，我的儿子跟女儿都是这样，因为我知道这个秘密啊，所以我的儿子跟女儿，我说这是独家秘方。不要告诉别人，所以我今天透露给大家，哎，非常的灵啊！我的女儿读书烂透了，这个后来就突飞猛进啊啊！现在耶鲁大学毕业了，什么都还可以，我儿子也 Berkeley 毕业这样，对，所以我这个没有骗大家，不是说我胡说，我是有实力的啊，实际上的例子啊。跟大家讲，
那大家呢一起来谢谢那个黄教授给我们，
谢谢大家，
给我们这个学问的那个启发，还给我们这个 tips。 那个他另一个讲演呢 从那个题目来看更有趣了，叫做《论语与算盘：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的一
个。这个争议性很大，因为他们叫讲一个要
就后天，
然后
后天就在中央图书馆啊，大家有空就请参加。
我有
谢谢黄教授，谢谢叶教授。讲座完结前，感谢各位莅临讲座，请大家留意第六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第二讲将于本星期日11月9日下午6时正于香港中央图书馆地下演讲厅举行，谢谢。
公站，公站，快走，你们小心。